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明了你的心意，也把你的心意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来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这个声音可以吗？还是太大了？大家觉得？上次我们进行的第一章，那今天我们要来第二章。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有很多的主题，有很多很大的一个 topic。我们就我们的时间和我们所能了解的来探讨这些题目。这些题目呢，也让我们会很兴奋。那今天呢，我的计划是把第二章完成，但是也有可能完不成。那我们就走到哪去到哪里，看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哈。大家可以也同时把你的圣经来打开，看到创世纪的第二章。然后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开始哈，是很优美的，天地万物都照齐了，神创造的大功完成了，经过从第一天到第六天，然后神要做什么呢？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息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然后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我们通常会说哈，神创造的高峰是第六日，因为在第六日是创造了人。但是呢，有人说呢哈，神创造的高峰是在第七日，是第七日，因为在第七日呢，显明了神他真正的心意。神在这七日，第七日他安息了，所以这个创造的这个旨意和一切目标呢，那有人就认为呢，就是在这个第七天里，神他自己也要安息，他让人也安息。那因为讲到这里哈，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可以来了解哈，为什么啊以色列人他们有安息日？这个啊安息日呢是在十诫中的第四诫。那我们都知道哈，十诫中的前四诫呢都是跟神相关的。那第五诫开始是跟人相关的。那这个第四诫的话呢？第一诫，耶和华是你唯一的神，然后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不可拜偶像，然后就是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在是人和神的关系和侧重在神和侧重在人的中间，所以它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含义，并且大家也都知道哈。那这个安息日呢是十诫中，然后十诫中呢是都没有废除。那今天呢我们和以色列人的安息日呢有一个差别哈，那第七日呢是对以色列人说是周六，那我们今天是挪到星期天。那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耶稣是在主日复活的，那这就是基督徒那个把这个安息日挪到星期天的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安息日哈，在安息日在出埃及记这个经文哈，在创世纪的经文呢，我们看到是强调神安息了，但是呢，在出埃及记中的这个经文呢，他告诉百姓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以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任何工作都不可做。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安息日是强调人不可工作，在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就是主日的那一天，就是人不可以劳作。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个安息日哈。那这样的一个安息日哈，很明显是和神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教会，那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敬拜神。那或者说我们主日的一个啊最主要的一个中心就是神，这是安息日的第一大原则，是不是？那我们刚才说哈，安息日的是不能劳作。那通常我们会说哈啊，安息日可不可以娱乐呢？那会儿没有写安息日不可以娱乐。那安息日，我个人认为安息日娱乐是可以的，但是你安息日的娱乐如果破坏了神为第一个中心的第一个原则的话，那你的安息日你这个娱乐哈就已经违反了安息日了。所以安息日的第一个原则是要神放在中心。那啊，我们在安息日享受跟他的啊关系，享受啊他赐给我们的这个安息，享受他赐给我们的这个啊美好。然后呢，第二个原则呢是在安息日我们要休息。这个休息呢是为着神好人的好处。那刚才讲的很明了，那人就是要需要工作休息再工作。那如果人如果不休息的话哈，人是没有办法来可以继续再往下走的，就可以再有精力的。但这个他强调的并不只是一个休息的含义，是一个在神里边的安息。那在神里边的安息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和前提，就是相信神创造的大功已经完成，然后他是这个宇宙和万有的这个托住者，然后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他来掌管掌控，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都有他的美意。这是一个，所以这样的一个啊安息是一个信心。那对啊，在这个新约中哈，在希伯来书强调这个安息呢啊，希伯来书四章十节讲到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他这里强调的这个安息呢，是基督徒你相信已经得救了，你相信你的人生最终的那个裁判的那个法官那个锤子已经落定了，你知道你的人生的这个啊大局，然后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可以借着你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在他那里边安息。所以他讲到的安息呢，并不仅仅是一个在主日的安息，并不只是一个新天的安息，是基督徒每天的一个心态。在神里边我们要劳作，但是呢我们不愁苦，我们可以啊把我们的这个信心和平安摆在神那里边。所以那是一个态度，那是里边的一个信心。所以要进入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话，在希伯来书那这样的一个安息的话，希伯来书的重点是你要信，你要相信你已经是真是神的儿女了，他已经赦免你的罪，然后你有一天你会真正的归到那个天家与他团聚啊。这是希伯来书所要强调的。然后那个新约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这种安息是可能的。为什么可能哈？就是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他是我们的中保，然后圣灵，所以我们可以经历那个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可以进入那安息。所以换句话说哈，我们有一个总的大的题目，就是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都平安了，这是用的一个更具体的词，我们可以在里边放心，我们可以哈利路亚，我们可以赞美神。然后呢，神要么在安息日有一个具体的表现，一个最最一个啊，可以有形的把你在神里边的信息和安息表达出来的，就是在星期天。我们会说哈，我们要祷告，然后你会说我无时无刻我都要祷告，但是你知道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有个有形的祷告，跪在那里，甚至要花时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专心的跟他来祷告。所以就是一个总的一个方面讲到，然后神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有形的一个表达。星期天我们要来到他里边享受安息，说起来容易，但是对我们来说确实很大的挑战。我们周有很多工作，周六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去 上学 学各种才艺，然后星期天还没有做完，然后星期天我们还要做，然后做完了就会你就会发现你并没有享受神赐给你的安息，然后你等到下午又再回家，你再忙碌一些的话哈，你就发现神在这个主日只是你上午的中心，下午并没有成为你的中心。那如果我们去娱乐哈，Hope Sound那边是在这方面是很严格的，那包括购物哦，很多都不可能都不可能做哈。但是我们华人这边的教会还没有非常强调这方面。但是一个总的原则哈，你无论做什么，如果神已经不是你的第一位了，是你的 desire 啊，我今天看到一个美丽的衣服，我一定要买。那弟兄看着说啊，一个游戏，我一定要玩。那已经神就不是你的中心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回到以色列犹太人当中，他们为什么把安息日可以定的那么详尽，你这不能那么的做。那借着这个条规的背后，是神要把他最好的赐给人，他要在主日来邀请你来享受跟他的团契，跟他的亲密的关系，来知道他已经成就了一切，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哈，神，你看神给我们哈，我们从创世纪的开始就看到这里啊，神要我们领受他创造的尊荣，然后在创造尊荣有份，然后要把那个创造人给这个奥秘性的自由和能力赐给人，然后呢他又把这个掌管性的关系和启示给人类，让人跟他有亲密的关系，然后这是因着他借着创造人按照他应有的形象，整个的人类的这个历史和命运他借着圣经都分享给我们，然后他也具体的表现出来，在安息日他要邀请我们进入和他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团契，然后借着我们工作休息的韵律，我们可以在他的里边。好，这个侧重点哈，我们已经有点过了哈，我们再往下，我们展开再往下走哈，那我们就可以明白哈，神创造的一个最终的目的，他造完的最终的目的要邀请人来享受在他里边的安息。那当我们看到这个讲到伊甸园第二章的时候哈，如果从第四节开始看，第二章第四节哈，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然后讲，你发现跟第一章好像顺序不一样，然后第一章已经讲过的话呢，他好像讲到创造人之前的创造植物，创造陆地海洋之后的话呢，他又在那会儿插进来，你就发现第二章和第一章他并不是接着第一章开始讲的，但是他就又跳回到第一章有一个侧重点来讲。所以我们可以看看第二章他到底讲了什么哈，我们可以看这经文哈，他重新讲伊甸园的生活，完了他重新讲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更详细的具体的讲他怎么造人。第一章他已经讲了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然后第二章他更详细的讲，然后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然后特别的描述了这个伊甸园是什么样子，然后又给人一个告诉这个伊甸园有两种树的生命树和分别三个树，只有三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其他的你都可以随意吃，然后为人造配偶。所以你发现哈，在第二章的这个侧重点和第一章是不一样，第一章的侧重点是神他如何的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宇宙，那第二章的侧重点呢是人，他更详细的在展开神在创造的起初他对人是怎么样安排的。所以呢潘霍华他就讲到哈，第一章让我们看见人是为神而造的，那第二章是让我们看见神极为关心人，这样的一位慈父，这样的一位与我们立约的神，然后他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了我们，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意，他要怎么样来安置我们。 那二章七节哈，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要特别的借着这节看看神怎么来创造人哈。首先这里表达的话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如果你去外边，你看着地上的土，完了你再看看你自己，你会觉得哇，我跟他怎么能有相似和相近之处呢？这个差得太远了，这不可能是我。但是我们都受过教育哈，都知道我们死了跟那个尘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那我们就是那个尘土造成的。这里没有描述怎么造，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哈，神是不是抓起了一把尘土哈？这有点拟人化了，神不一定这样似的。然后他像一个窑匠的手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泥土变成了如此一个精美精致的人。所以诗篇哈，他就诗篇94篇，他就讲到说，那照眼睛的、照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照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我们周五的查经小组的时候就讲到哈，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我们很多就国内受教育哈，都是相信进化论的哈。我们刚来美国的也相信，不相信创造论，就是人是进化来的。那当达尔文在写他的进化论的时候哈，甚至他已经初稿发表的时候，但是他每每想到这个眼睛的结构哈，他就心里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恐慌。因为他发现哈，他的进化论，他的这个哲学和思想没有办法可以解释眼睛。眼睛这么小，但是太精密太复杂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照相机都赶不上人的眼睛。那我们周六探讨的时候，那于晨就跟我们讲哈，你看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相机，然后相机那最快的快门，然后你这样的这个来转动来这个捕捉这个甚至动作的镜头，你知道这个人类是经过了科技的发展哈，很长时间艰难的努力，让那个相机可以快速的捕捉到那个精彩的镜头，然后那个清晰度、那个距离。但是眼睛，你看哪它就打哪，也不用聚焦，也不用调，也不用调整，它完全自动的，你完全不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然后的话呢，说你又不需要那个内存片，你看完了之后，我回过头来我能记着谁在什么的位置，如果我要想仔细看，我就可以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你想想，你在小的时候，甚至五六岁七八岁的那个记忆，对你来说就像在昨天，那是怎么进来的？通过你的眼睛进来的。然后当然更神秘的部分还是在你的大脑里边。所以我们就看到哈，神是如此的能工巧匠哈，他创造的奇妙。所以这个诗篇139篇说哈，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们从尘土到一个如此完美的人，我们如此的不配，但是他造我们，这让我们知道哈，我们刚当如何的谦卑，然后神是如何的伟大。那在诗篇中哈，也特别的讲到哈，说我们先不讲这个哈。我们通常的时候，有时候在我们做听听者的时候，我们现在可能成为基督徒久了哈，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长相哈都非常心安理得。然后当我们听听者的时候，我们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说哈，哎呀，那个我记得在我青少年的时候，就说我怎么长得不够英俊呢？然后就是怕别人跟人聊天。那青少年不论是男的女的，好像都比较喜欢照镜子，总是觉得自己身上有很多的缺陷。那今天哈，我们可能不在长相，我们成人来说哈，哦，我为什么没有这么才能？我为什么没有这么有能力？我为什么这么不像谁这么聪明？我为什么哎没有像他在公司那么样来高升？那圣经的诗篇就是告诉我们哈，那是窑匠，我们是窑匠手中的泥土，然后他制作我们。我们这样的一个被造物，我们怎么可以跟他辩论说，你照我怎么不能照得再漂亮点，或再升高点，再美丽点？ 我没有办法和他争论。他是窑匠，他拿出泥土来，他想把我们造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虽然我们不是直接说他造的啊，但是我们是一代一代的这个遗传，把他父母把我们生了我们，但是都有上帝创造的那个因素和基因一代代传递了我们，所以都跟他是有关系的。这里我们看到神他的全权性，他的主权，他的权柄，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跟他争论。那唯有我们其实可以相信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美意，我们发现在他的里边我们都是有用的，然后我们都可以帮助别人，然后我们发现在这个神的家中我们是必不可少的一员。而这里呢他特别的描的哈，是用吹气的这样的一个语气，吹了一口气。通常谁会吹气啊？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小宝宝吹气，或者在恋人的时候亲密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想吹气，但是那是一个温暖亲切的举动，那是一个亲密。神吹了一口气，但神借着这口气把生命气息把人的灵来赐予给人，它有它的特殊的含义。但是这样的一口气也象征着神如何看待人。那些动物植物神没有这样照他们，没有说他拿地上的尘土然后又吹了一口气像一个窑匠似的啊，怎么样的捏。但是在这里他特别提到，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生命啊，我们是被神造的，但是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所以生命是神所赐的，是神的礼物。一旦神将人的气息拿走，人就死亡归回尘土。这是我们在这个创造上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哈是怎么出来的，如何的奇妙。这些我们刚才都讲到了哈。然后有生命的活人哈，通常哈，因为中国的圣经哈把它翻译成是有灵的活人。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说啊，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就成了叫人活的灵。但是第一个有灵的活人和我们刚才这个神创造的这个有灵的活人哈，这个灵哈在原文是原文不是，原文是可能或生命气息或者 living soul， 有生命气息的人。那为什么我们把它翻译成有灵的活人呢哈？我觉得大家有一点需要区别开来哈。啊，我们说有灵的活人是没有问题的哈。亚当那时候是有灵的活人，但是那个灵大家记得那个不是圣灵，那是神给他的赐的一个人特有的灵魂在那里边。然后今天呢我们基督徒的话呢有圣灵在我们里边，那我们的灵哈，说我们的灵魂哈，我们的魂吧，我关上魂也不行，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有生命的气息，那个人可能全人借着跟圣灵的交通，然后我们跟主耶稣跟我们的父神建立起连接。而那时候亚当夏娃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在伊甸园里哈，他们跟神是没有阻隔的，所以耶和华每天晚上去跟他们散步跟他们聊天，那他们和神是直接的面对面，那应该不是需要圣灵在借着中间才这么工作，在他们的工作。所以我就想让大家明白了哈，那是有灵的活人，不是说他们里边有圣灵。那我们再来看看伊甸园，神造完了人，那他就不是不管了，然后呢他在东方的伊甸呢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那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哈，神想的非常细致周到。然后再描写这个伊甸园呢哈，在二章九节哈，又夸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地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然后园子里用描述哈，有四道河流，然后的这个河流里边哈有金子，第一道河流有金子，又有珍珠，又有红玛瑙。当我们看到这个描述的时候，我们看神创造伊甸园是非常美丽的。然后呢 他创造我们的眼目呢，他也知道要我们享受，所以在伊甸园有我们可以看的各样的美物，还有金子，还有珍珠玛瑙。感谢神的时候，那时候这些是不是作为财物来交换的，所以人还没有贪婪。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他说，这个描述的伊甸园哈，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园子。那所以我们可以说哈，这样的一个园子是神创造的，是神的产业，人的乐园。这里头充满了活力、自由和滋养的地方，也是神与人谈话之处。我们先不要盯着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首先神告诉人的一点哈，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随意吃。你知道人在这个园子里有多么大的自由，但同时呢，神也知道哈，人要不工作的话，人可能也身上也会发痒，所以呢，他给了人的一个职位，神的产业经理，他的任务呢就是要修理看守这个伊甸园。大家知道哈，首先呢是把所有的动物都叫到这个人的面前，然后那个由亚当给他命名哈，这个命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有权柄。然后命名完了哈，神也没有说好，你命名不好，我给你改了。神很相信人的这个命名，所以亚当就把这个所有的他带着这神赐给他的权柄哈，他就开始工作了。神把这个伊甸园交给亚当，然后要他来照管。所以从这里哈，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今天哈，人在这个地球上一个工作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对神所创造的这个地球，人要去担负起这个神赐给予人应有的这个责任，就是修理看守，保证这个地球它是健康的，它是符合神心意的，然后它是孕育人居住的，它是美丽的，它是没有污染的，它不是贪婪的。那这样的一个使命其实赋予了每一个人，它并不只是说我们上班要拿一份薪水然后养家糊口，它远远超过了这个。所以有这些世界上哈，有那么多的志愿者，那我想如果他认识神的话，他就真实的他就理解了神的心意。那对基督徒来说，这个工作更有着更为重要的一个目标。那在新约的启示下哈，那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主要任务是反映出他们以神的国度为关注的焦点。我们今天在这里等待着耶稣基督要降临，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福音带给万民，然后我们预备他再来的日子。所以对于今天基督徒的这个工作的焦点哈，这个是第一重要的焦点，就是福音，预备他的再来。所以神赐给我们权柄是如何的作为这个他的产业经理来管理这个地球。然后今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这个重任，在这样的自由下也有限制，有自由人的乐园，然后有责任人有限制，只是分别三树上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然后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哈，就是这是个美丽富饶的乐园，然后人的位置尊贵几乎就是老大，人唯一的感觉到一点不舒服的地方，如果我们可以说不舒服哈，就是分辨善恶树提醒人的地位，他不是神，他在神的下面。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看这方面哈，我们就来再看看，有那么多自由，但是神却说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诫命，所以给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界限，就是说你所有的果子你随意吃，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啊，在启示录提到了三次。那个在启示录的特别的讲到那些在永恒生命当中与上帝在一起的人，他们可以随意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呢， 生命树上的果子人是可以吃的，只是说到哈，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人是不能吃的，人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来想一下哈，为什么啊？那这个分别善恶树它表明了什么哈？为什么是如此的严厉？首先我们要知道哈，这个死是亚当夏娃吃了经过他死了，死了之后是表明他们跟神的这个已经隔离了，跟神断开了。那他们的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话呢，那就是永恒生命的一个丧失。首先他们吃了这个经果之后还活了很长的时间。那这个分别三个数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那分别善恶的数的话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分别万事的数，这个善恶是代表万事，那是什么呢？那是代表神的智慧。我们要来看看有一点哈，只有神具有全备的智慧，敬畏信靠顺服的神的人才是智慧神。人类没有道德的自主权，人类的抉择该反映出神的良善，而唯有当神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之后，我们才知何为良善。所以新约圣经中所有关道德教导都是以神的旨意为依据的。那首先一点哈，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我们认为道德就是社会的产物，那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常说的说，我们跟福音朋友聊天哈，我们说这个圣经是绝对真理，然后他就会说没有绝对真理，说哪有绝对真理啊，你看看这个社会你就知道了。当他放眼看社会的时候，他说的话确实是正确的。你看这社会，一个国家可以把公义爱作为他的标榜，他也可以把这个公义和爱作为他掠夺的这个旗帜，他的口号。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那要想来实行一些不公义的时候呢，他就要把这个黑的说成白的。包括人和人之间也是一样，和我们从大陆过来的，大陆这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首先现在是越来越好哈，但是它都让我们看到人的黑暗的一面，就是人的这个道德、这个标准、这个真理，那是在人的掌控当中，人可以说是就是说他不是就是不是。当我们对待一个罪犯的时候，那一个个人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很容易把他刑之以法，抓到监狱当中去，说他犯了杀人的罪，然后各种各样的罪行。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时候，或者当一个大人物出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这就很难。那这样的一个开始呢，并不是近代才开始的，在欧洲那个启蒙运动发生后人类的价值观就已经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人类的道德、人类的良善的标准，他们就开始认为是我们人是可以自己来制定的。但是呢，在创世纪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道德标准、良善，这些都是出自神的，人没有办法来自己可以定它。所以我们来看到，可以看到这点哈。所以这棵树提醒我们哈，这是这样的一个道德上的界限是为我们好，我们是天理原则的一部分，是身为伊甸园所定蓝图的一部分。当我们超越神所定的界限，想闯入只属于神的领域，那下面这句话神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所以当我们再来思考这个时候的时候哈，我们可能只是盯着这一点哈，那我们要坚定的回到创世纪是神他所创造的，那他所在这个创造的里边，他给人自由。那大家首先就是要思考的哈，那个自由是在哪里？是在他创造的这个范围之内。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话，人也就没有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呼吸、可以有智慧的生活、可以管理这个地球的这样的这个自由。所以那有限制的自由哈，就是真正的自由，这是我们都不了解的。金鱼一定要在水中，那我们需要人，需要空气，那我们才能活。那更重要的点，人的生命需要在神的话语当中，这是我们享受自由的基础。所以神的自命，所以神的这个诫命看起来是限制了我们的自由，但是只有这个自由，只有这样的一个诫命才能保证我们真正的自由，否则我们就放纵成为魔鬼。那刚才我们也是讲过哈，即使在这样的一个限制下里边哈，神欲赋予我们充分的自由和智慧。有一点哈，大家就会常会说哈，亚当夏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看他们吃了之后眼睛就明亮了，他们没吃之前他们没有智慧。那这是对这个整本圣经和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当我们看到说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眼睛就亮了，他们亮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原先他们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然后呢，现在呢，当神晚上傍晚的时候来到伊甸园找他们散步的时候，然后他们隐藏了起来，他们怕见神的面，然后他们自己把自己身上包围着。所以我们要知道的哈，说在亚当夏娃哈，他未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之前，他们就已经有智慧。他没有智慧的话，他没有办法可以给动物命名，然后他没有办法修理和看守。更重要一点哈，当神给亚当说了，然后亚当应该也是告诉夏娃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没有吃这个生命树这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表明他们有智慧，他们知道怎么样的顺服。所以人的智慧并不只是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才有智慧，而恰恰相反，人当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自己就称王了，而自己呢想要做定善恶的那个神。那也可能那样的是一个反面的描述，当他们的眼睛明亮的时候，他们是看到的是自己的高高在上的位置。但是里边是带着罪，带着惧怕见到神的。那进一步的一个推论哈，就是今天哈，我们要了解这些，然后我们知道我们通过顺服神，知道他是神，然后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来知道神的智慧。所以巴特哈就特别讲到哈，这并非像奴才般的顺服，而是像孩童般的顺从，不是盲目的，而是眼睛看清的，不是被迫，而是自愿的。要知道亚当夏娃在伊甸里，在他们没吃之前，他们是甘心情愿的，所以他们迟迟不去吃。园中两个树的果子同时放在那里，生命树和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那我们当时就奇怪哈，人为什么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后边当他们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哈，然后这个神就和天使说哈，那我们用基洛卜来挡住他们，免得他们回来再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们就永远活着。但是人为什么没有选择去生命树上果子呢？神同样给我们自由，可以选择，可以让我们吃生命树上果子，但是人没有吃。那我们可能就常常会想哈，如果人如果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会怎么样，或者人先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再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会怎么样？ 这引起我们很多的遐想哈。那我们可能并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如果你那样的话，有可能你就跟撒旦一样了。但是呢，撒旦也是最终要灭亡的，他要进到这个地狱当中。那我想给大家讲的哈，当那个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放在那里的时候，那表明人是仍然是有两种可能。你可以选择生命之道，持守它为生命树；你可以选择灭亡之道。那进一步推论的时候，当神把这个放在那里的时候，作为万有万能的主宰，他可能就会知道这样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样的一个结果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惨重的代价，因为很多人吃了那个在亚当夏娃的后代之后，然后他们没有办法相信，所以就跟神彻底的隔离。我们可能会思想如果神预知这样的结果，他降世的他不就不是一个良善的吗？我们可能会引起很多的一个遐想。但是首先要大家要明白的，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享受他的荣耀，完了是要享受他的安息，是要享受跟他的团契。当人如果不愿意来回到这样的一个他的里边来享受跟他的关系的时候，那神也就只能让他去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智慧自由的代价。我们人类想要智慧，想要自由，但是又不想 take 这个 consequence， 承受这个恶果。但是智慧和自由是神毫无吝惜的来付给人了，他也把这个代价让人自己来承受。当然在这个几千年之后付出最惨重的代价的应该还是神，因为毕竟不是我们造了自己，是他造了我们，我们是他的宝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人要更了解我们自己的一个处境。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说神为什么把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放在那里给人试探，因为那就是自由和智慧的一部分。你说为了不出车祸，我们把所有的汽车的发明都挪去，为了有人在互联网上因为贪婪而犯罪诈骗，我们把所有的互联网都挪去，这不是神的心意。你也知道这不可能，并且你知道人类的进步在汽车在互联网上有着非常大的益处，那样的一个败坏和罪只是少数。那在这个圣经当中，神也是冒着这样的代价，这就是他创造人赋予人自由和智慧。所以人也必然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有选择，我们回到神的身边还是不回到神的身边，这是神给你的自由和智慧的一部分，他并不强迫你。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今天仍然来面对着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即使你是神的儿女，在你每天的具体的生活当中，你也来选择是神做主还是你来做主。我想我讲的太咬文嚼字了哈，可能太理论化了，但是神的智慧高出我们的智慧，我也让大家来思考，让我们可以不把这个人堕落的这个罪疚和责任推到神的那边，是人自己要来自己来承担这个后果。并且最重要的，神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而死，来呼召我们回家。他知道人会堕落，然后他预备祭文，然后他接着今天这个基督徒接着教会仍然在呼召人回到天家。我们想象在永恒在天家中说，他像创造创世纪那样的一个美好，那样一个没有败坏没有邪恶 在他里边的安息，圣经在启示录把他再一次展示出来。而那时候回到他身边的这些基督徒都是经过水与火考验的，真正像他儿子的，他的子民，他的百姓。这是神的心意。唯有我们进入到那样的一个境界和地步，我们才可以真正享受他创造我们给我们预备的安息，否则你享受不到他的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或者杨弟兄你来带我们读。
我们按照你的形象来造我们，谢谢主，你也让我们常常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享受你的安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也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先支取力量，先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做工，做你的工。主，谢谢你今天宝贵的信息在我们当中，你给我们，你尊重我们，让我们可以自由意志的选择我们要做的事情。你这么不只是爱我们，也这么尊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领受你的恩典的时候，主，你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是按照你的形象创造我们的主。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让我们常常在你的里面享受你的安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你的何等的伟大。主，你帮助我们将来的这一个礼拜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常常跟你保持那美好的关系。你是那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让我们常常连在你的上面，好叫我们不离开你。主，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你是得胜的主，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一定可以得胜。谢谢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来渴慕你的话语，我们要听你的话，要遵行你的旨意，好叫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天天欢欢喜喜的荣耀你的名。我们谢谢主，你今天宝贵的话语，借着你自己的仆人来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把话听进去，也能够行出来。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非常谢谢齐勇美好的分享祝福大家一个礼拜有神的安息，有神的力量，谢谢。